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让我来念一遍。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们的财物必被抢夺，在你们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这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从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的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临近，有一切圣者同来，这时必没有日光，山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不是黑夜，晚上有光明。那时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做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邻门要变为亚拉巴，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就是从便雅悯门的第一门之处，又到角门，又到哈南亚楼，直到王的酒榨，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些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他们的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磨，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他们个人必彼此揪住，举手攻击。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征战，那时视为各国的财物，就是许多的金银衣服必被收据。那临到马匹、骡子、骆驼、驴和营中一切牲畜的灾殃，是与那灾殃一样一般。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地上。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就是埃及的刑罚和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的刑罚。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上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话临在我们中间，叫我们看见你，叫我们认识你。我们恳求主你赐下圣灵，叫我们是借着圣灵真理来认识你。主啊，开我们的心门，我们不知道的愿主你启发我们，叫我们认识你的途中也借着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来。主啊，帮助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在三年前呢，我们新加坡庆祝了 SG50。你们知道什么是 SG50吗？哎，不知道。大家知道什么是 SG50吗？就是我们新加坡庆祝我们的这个50年周年纪念哈。如果我问你们说，我们如果是50年前，叫你去想象我们现在的新加坡，你们觉得你们想象得到吗？有谁觉得说50年前我就想到是新加坡会是50年后会是这样了？有谁敢这样子说的？的确是难以想象，对吗？因为现在的世界呢，真的跟50年前的世界好像是天差地远一样。所以在我们庆祝这个 SG50 的时候，我们也说啊，那新加坡50年后会是怎样的一个光景呢？的确，如果叫我们现在去想这个50年后的新加坡，确实也是难以想象的，也不懂从何去来想象这个事情。特别是我们看我们的这个整个气候转变的那个程度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想说，都不知道50年后还有没有人可以居住的地方。50年后的新加坡，50年后的世界，对我们来说，也许就是好像一个梦想世界一样。可是梦想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怎么样去梦想，我们就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去来着重的去做。因为你梦想的是什么，你就能够使梦想能够成真。我们当年我们新加坡的那些先祖，他们就是有去梦想一个更好的未来，我们今天50年后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成果。所以记得在3年前我们庆祝 SG50、李总理在这个国庆大会的时候呢，他就说有3个方面使到我们新加坡呢能够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光景。第一，是我们对于这个多元种族的社会的一个执着。第二，是我们有这个自强不息可是又是彼此帮助的一个社会和文化。然后最后呢，是政府和人民之间有这个互信的关系。当然，当我们说我们要去想我们的未来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做梦，要去做这个梦想的时候呢，我们不可能所有的细节我们都能够考虑得到，都能够梦想得到。不过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对未来的一种理想，我们要去追求。我们新加坡的先祖们呢，他们就是有对这个多元种族，有对这个我们要彼此自强不息的一直的来彼此帮助，还有我们要有一个廉洁的政府，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理想。所以50年后的今天呢，我们可以说某种程度上这些理想都已经成就了。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呢，是一个撒加利亚和以斯拉的时代，是这群犹太人呢再一次的回到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这样的一个时代，他们要回去，他们要重建家园。我想在这个很关键的时刻，就是他们必须去做梦的一个时刻，他们必须去梦想说这一个城市，这一个国家的未来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光景，他们要去做这个梦。因为他们已经来到一个时刻呢，这个圣殿很可能有一天要完成了。那些流离失散的犹太人呢，有一天已经是很可能可以再一次的回到耶路撒冷了。不单如此，在 很可能还有一天呢，这个耶路撒冷城本身可以建成，就好像当年的大卫所罗门一样的时刻。所以就在这个很关键性的时刻，他们必须去做梦，他们必须去想他们将来的这个耶路撒冷要是一个怎么样的耶路撒冷，他们必须去想这个未来的事情。可以想象这群回到耶路撒冷的这群犹太人呢，他们就好像我们新加坡的先祖的那个建国一代 一模一样，因为你梦想的是什么，你见的就是什么。今天的经文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其实就是一个关于耶路撒冷的未来的一个梦想。可是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大家读里面的细节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那就是这段经文里面你乍看之下的时候，你如果你是第一次读的时候，我记得 我第一次是读的时候呢，它看起来不像一个梦想，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噩梦。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所形容的是一个战士的神。我再说多一次，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里面所描绘的一个耶路撒冷的未来的一个情景，看起来像一个战士的神，因为他要去攻克以色列所有的敌人，要以灾殃，要以干旱来打击他们。是的，神要做这个全地的王，可是这个全地的王的统治呢，是不容许任何的叛逆，是会以高压的政的方式来对待所有的叛逆和敌人。弟兄姐妹，这是所描绘出来的梦，这真是耶路撒冷的未来吗？难道说在此时此刻，这个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个建国一代，难道他们的梦想是有一个好像是一个全世界的霸主的神吗？这个是耶路撒冷的未来吗？当我看到这个撒迦利亚第十四章的这个情景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们现今的这些超级强国，他们的梦想又是什么？有些人在美国呢，他们很希望美国再次的强盛起来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呢开始从那种多国的联盟里面呢抽离出来，美国从这个巴黎的合约，从这个泛太平洋的合约里面呢抽离出来。他们要的是什么呢？他们希望每一个国家跟美国单独的来做交易，每个人必须和美国直接的做贸易的交易，这样呢每一个人就不得已在交易单独的交易里面呢承认美国的优越性。中国在这过去的几年呢，同样的也慢慢的发挥施展他们的影响力，在整个南中国海里面的行动呢，都能够显出现在中国开始强盛起来，他们的能做到的势力又是什么？俄罗斯在他们那些苏联的许许多多的以前的那些国家呢，同样的也是在做同样的行动。甚至在中东呢，我们知道最近的事情不管是土耳其还是沙地阿拉伯，也在同样的区域呢在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局势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许多的强国他们有这样的一种野心的时候，也许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要这样子的做，因为他们都反映了人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渴望。渴望什么呢？渴望以攻克，以辖制，以权力强势来影响他们的周围。每一个强国都希望得到尊重，都希望被其他人仰慕，都希望以他们的方式来管理各样的事情。所以特朗普在他的这个竞选的这个很多群众大会里面的时候呢，他怎么样的跟他的群众说呢？他说我们要赢，我们要赢到哇，一直赢一直赢下去。他说我们要赢，我们要在贸易上赢，我们要在我们的边界里面我们要赢，我们要赢啊，赢到一个地步，赢到你受不了，受不了说求你求你 总统大人，求你，我们不能再赢了，受不了了，这样对其他人太不公平了。可是特朗普说，我要告诉你说，对不起，我们还是要继续的赢下去啊！我们要使美国强盛起来 ，We are going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哇，这样讲出来的时候呢，你可以想象当时候的群众，哇，庆贺啦，好像啊，高呼啦，都有。特朗普就是这样的赢得了整个美国总统选举，因为他给了他的群众一个常胜军不断的赢的一种意向。也许我们人都有这种求胜的心态吧，而当我们有这种求胜的心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因为我们不知不觉可能我们以同样的视觉来看这个撒加利亚第十四章。在美国说 Let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使美国强盛起来，可能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也同样用同样的心理，我们只是把它转换变成 make Jerusalem great again， 只是这样而已，使耶路撒冷再次的强盛起来。而耶路撒冷确实在所罗门的时代呢，是有这种强盛的这种景况，当时候的周边的列国呢，都来到耶路撒冷来朝贡，来找所罗门王。难道撒加利亚所希望的，就是耶路撒冷能够回到所罗门那种强盛时期吗？也许吗？是这样吗？当这些国民再一次的回到耶路撒冷，从巴比伦再一次的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建城池，人再一次的聚集的时候，这个是他们的意象吗？是不是神可以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这个所罗门盛世吗？当然我们看，我们想象这种野心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会不会太过老派了啊？你看现在这个世界，哪里有所谓的附属国要再次的回到他们的霸主那边来进贡？现在已经没有这种进贡这种事情了。可是就算是在今时今日，其实这种期盼说耶路撒冷再一次的成为世界的霸主，这样的一种心态呢，其实还是有的，还是有这样子的来了解耶路撒冷城的这种心理。这种心理呢，从两个方面可以来诠释。第一种心理呢，是他们是很物质性的来了解这个事情，就是他们真的是希望耶路撒冷再一次被高举起来。所以呢，有很多这种西安主义的基督徒呢，就是这样子的来了解这样的经文。所以当我们看到说他们在美国，他们希望把美国的这个 embassy 再一次的移回耶路撒冷呢，而确实在特朗普的政府政权里面呢，做到了这一点呢，这个就是一种这样的心理，希望耶路撒冷再一次的强盛起来。有些人真的以为，就是只有当耶路撒冷这个实际的地方，这个实际的城被再次被高举起来的时候那所有的这些末世的这个应许呢，才能够成就。他们是真的是这样想的。有另外一些人，可能他们不是真的把耶路撒冷城当成就是那个耶路撒冷城要被高举起来，可是他们的那种要赢的心理还是有的。可是他们的赢的心理是说，希望现在我们的基督教能够强盛起来，希望我们基督教呢能够真的是比所有的人都好，那每一个人呢都所有的敌人都被神所打败，那每个人就必须承认说原来你基督教是对的，你是最好的，你是最强盛的。有些人可能是用这样的心理来了解这样的经文。其实我不得不承认说，这样子的两种的了解是可能的，也许吧， 也许真的神是希望这个耶路撒冷城能够强盛起来，可能也可能说神希望说，哦哇，你基督教呢就是比别人高人一等，你是最好的，也许神有这样的心态吧。可是我在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时候，我很难把这样的一种心理跟耶稣基督两个吻合起来， 我很难很难做得到。因为这个弥赛亚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人当中的时候，刚才听到万峰长老在他的祷告里面讲述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耶稣基督成为人，成为仆人来到我们当中的牺牲的时候，我很难想象耶稣要做的事情是要复兴我们，成为我们一个很强盛啊，战胜每个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一种心态，使每个人俯首称臣这样的一种心理，我很难接受。因为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福音不是这样的福音。拿撒勒人耶稣是甘愿牺牲，死在那些拒绝他的信息的人的手中。如果有什么任何的胜利，那就是一个战胜罪恶和死亡的胜利。可是这一份胜利是要给普天下的，是要给外邦人，是要给犹太人的，这是一个给全人类的一份恩典来的，这是唯一可以描述的胜利。所以我很难接受说这个未来的憧憬里面是一个要打遍天下无敌手，战胜每个人的一种心理。因为我们的耶稣根本没有一个你对他，我赢你这样的一种心理，没有。所以我必须回去再看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再一次的去想说他到底要表达的这个愿景是什么。我必须回到这个梦想里面最关键的事情是什么。而当我再一次的看透，去想为什么说他要赢，为什么说要使敌人有灾殃、有干旱，为什么要说每个人要来俯首称臣的时候，为什么他要有这样的心理，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梦，我发现回说到底其实就是求两个字：安稳。他们的心里所求的是一份安稳，你明白吗？你们明白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他们所求的是一个安稳。纵管说整个预言里面其实他用九种不同的方式来描述这个所看到的这个意象，可是其实这九个方面呢，说到底所求的就是一份安稳。这个民族他们的梦想就是有一天我们能够安稳，而这个安稳呢，是只有当神是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这个安稳。当神不单单只是耶路撒冷的王，而是全地的王的时候啊，那一天我们就有安稳了。这个就是今天的经文的意象。所以现在让我们来重新的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撒迦利亚用九个方面来表达这个安稳，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是第一到第三节，他说就算有敌人来打我们，可是呢我们是不会被剪除，我们不会被永远完全被歼灭的，不会。他说第四到第五节，不管是怎么样，我们总有一个活路，我们可以逃。第六节到第七节说，我们到那一日的时候，没有白天，没有黑夜，没有日光月光什么，我们靠的是神永远的光。他说我们从东到西，我们都会有一条活水永远能够流，有活水就是什么，就是能够活下去。他说第九节说，到那一天的时候，神 就是全地的神，全地的王。第十到第十一节说，那时候耶路撒冷被高举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是人说永远都能够居住在其中，安然居住的一个地方。十二节到十五节，虽然说是要歼灭所有的打击所有的人，可是最后的他终究的心态是说，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再也没有敌人了。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是说，那时候每个人都会来朝拜，都会承认说，是的，耶和华是王。第二十到二十一节说，那个时刻再也没有所谓的圣俗，这个洁净这个不洁净，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洁净的，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圣洁的东西。这九个方面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怎么样的一种愿景，怎么样的一种心愿呢？就是要存活，就是要平安跟安稳。如果你看到了，这个是他们其实真正的梦想，就是要安稳。水、光都是让我们能够存活很基要的因素。打胜敌人所求的，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和平。所以我看到这个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的时候，我看到的并不是一个要成为霸主、要赢、要打胜别人，这个只是一个片面的了解而已。其实说到底，他们所求的是一个能够有一个安稳地方，能够活下来，能够居住在里面，能够与神同在的这样的一种期盼跟梦想来的。可是所以我看的时候，我就说，这样的意象我能够了解，我能够明白，我能够体会。为什么呢？因为这群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家园的这个建国一代呢，他们的确是活在恐慌之中，他们惧怕，他们对存活，他们对安稳，他们有奢望，因为不是一定保证能够得到的。他们周围的邻舍，当我们看了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存活是不容易的。所以对他们而言，能够有一个世世代代都能够居住的地方，这个耶路撒冷城这个地方能够这样子的被神所保护，这个对他们来说真的就是一个梦想来的。不单是在以斯拉的这个建国一代他们有这样的梦想，其实来到新约时代的时候，基督徒因为他们受罗马政府的逼迫，他们也有同样的梦想，他们也同样的梦想能够有一个新耶路撒冷。这个就是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二十二章都有提到的一个新耶路撒冷。我们来看启示录是怎么样描绘这个新耶路撒冷。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三节这里说，那城内不用日光日月来光照，不用有太阳，不用月亮，不用。为什么呢？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在那边，有神的光，不用太阳，不用月亮了。他说又有神羔羊作为这个城的灯。他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条生命的活水的河，这个是二十二章第一节。他说这个河就如明亮如水晶，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一条活水。第二节说，这河的这边到那边有生命树，能够结十二样的果子，每个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成为医治万民的。第三节，以后再也没有咒诅，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城有神和羔羊的宝座，和他的仆人都要来侍奉他。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所描绘的，其实和撒迦利亚第十四章所描绘的新耶路撒冷城是一样的一种情景。我们看到同样有光，我们看到同样有活水，同样的是敌人 不再有敌人，然后呢，神被高举成为全地的王。我们看到，不管是在以斯拉记里面的撒加利亚，或者是在这个初期教会被逼迫的基督徒里面的这个使徒约翰，他们都做了同样的一个梦。而这个梦呢，是当我们在恐惧惊慌之中的时候，我们所求的一个梦想，就是一份安稳。坐在宝座的是谁？坐在宝座的是羔羊。我希望分享一下我对于我们整个局势，我们如果说我们现在要做怎么样的一个梦呢，我希望来作为的一个个人分享。因为当我去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说喜年堂的未来是什么的时候，或者我去想说到底这个新加坡的未来是什么的时候，当我想这个课题的时候，坦白说我是有一份恐惧的。我们真的能够活过50年吗？我们能够存活吗？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对吗？而当我们有这个不安定的时候，不安稳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就会害怕，特别是害怕别人对我们的威胁。这个威胁，这个害怕是很真实也很确实的。当年这群从巴比伦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重建家园的那一些建国一代，他们确实就经历得到这个别人所带来的威胁。这个威胁是很真实 很肯定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感觉这个惧怕的时候，我们想要企图看到安稳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攻克别人，我们要赢，我们要战胜别人，我们要强盛起来，我们会企图以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来说，我们要我们的安稳，我们要一直赢赢赢赢。可是耶稣基督所让我看到的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梦，不是这样的梦想。那个坐在宝座上的是谁？是羔羊。我再问大家一次，坐在宝座的是谁？是羔羊来的，不是霸主来的，是羔羊来的。所以在这个梦想里面，不是输赢的事情，这个梦想里面是一个羔羊，一个顺服牺牲的羔羊。所以对喜年堂的梦想也好，对新加坡的梦想也好，我希望我们的这个安稳不是通过哇，我们累积很多的资源，然后我们比别人都优势和强盛，我们来得到这个安稳，不是。我希望我们的梦想里面是继续的是通过顺服，继续的是顺服神，为别人牺牲，这是神的旨意。我是希望我们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成就我们安稳的梦想，因为那个带来安稳的是神，坐在宝座的是羔羊。我们的安稳是这样子神给的，不是自己累积成就打胜别人，不是。唯有这样的一个梦想才能够得到，才能够有一天达到说神要用爱，要用和平来带来我们的周围跟我们全人类。可能你会跟我说，牧师啊，你做这样的梦，一个爱、和平、牺牲、顺服的梦，会不会太过不切实际、太理想化了？可是我想的时候，我就说，难道我们做梦的时候不就是以理想来做梦吗？就应该是理想化的。希望我们对未来 对喜年堂，对新加坡都是一个这样的梦，一个我们用爱、和平、牺牲、顺服神彼此对待，造福我们周围的人。愿神成为我们的指引，还有我们永远的安稳。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帮助我们了解你所要带我们到的应许地，帮助我们。愿这新耶路撒冷同样的成就在这地上。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